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4月16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在星期日清晨最新的导弹发射以失败告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日说，美国和南韩同盟的决心和承诺从来未有好像现在这么强硬。
This is a challenging time all over the world, but especially here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opportunity for me to be here today.
在北韩于当地时间的星期日清晨在东岸发射导弹之后，彭斯出席了美国驻南韩部队的复活节宗教崇拜，并且发表演说。其他新闻包括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庆祝复活节。在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有关美国有防务专家认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在专题节目方面，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一节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南韩军方说，北韩星期日早上从新浦市发射导弹以失败告终。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方面并没有提供有关发射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发射是什么型号的导弹。在不够一日之前，北韩首都平壤进行了大规模的阅兵，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此举是为了炫耀金正恩政府的武力。据南韩的韩联社报道说，首尔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在星期日稍后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评估有关局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总统以及白宫的军事小组已经获悉北韩导弹发射失败的最新资讯。总统方面并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华盛顿一直加紧进行多国外交攻势，目的是劝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北韩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北韩发射失败之后没几耐，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这枚导弹在发射之后几乎立即爆炸，导弹类型仍然是评估当中。声明重申华盛顿致力于同盟，特别是南韩和日本的密切合作，以维护地区安全。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日表示，美国在和南韩同盟的决心和承诺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么强硬。北韩星期日在东岸发射导弹之后，彭斯出席了美国驻南韩部队的复活节宗教崇拜，并且发表演说。
This is a challenging time all over the world, but especially here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opportunity for me to be here today.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南韩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他今天有机会在这个时候来到南韩，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但他同时说，让他向他所有人保证，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的决心从未如此强硬，美国对和南韩勇敢的人民的历史性联盟的承诺从未如此强硬过。他又说，希望在座所有驻韩美军官兵的协助之下，并且借助上帝的帮助，朝鲜半岛将会永远保持自由。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的消息并没有中断彭斯前往朝鲜半岛的行程。在华盛顿到东北亚的长途飞行期间，彭斯和随行人员离开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一个钟头之后，获知北韩导弹发射失败的消息。搭载彭斯夫妇的美国空军二号专机预期在星期日下午到达南韩首都首尔。彭斯在星期六离开华盛顿，进行为期10日的四国之行，当中包括访问日本、印尼和澳洲，并且会在夏威夷停留。今次是彭斯副总统首次正式访问亚太地区，在当地彭斯将会就贸易、经济和安全问题举行谈判， 当中包括北韩的挑衅性军事行动。全球各地的基督徒在星期日庆祝复活节，这一日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亦是基督教的日历当中最神圣的一日。复活节是基督教一年而已的日子，每年的日期都不同。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会在春分满月后的第一个主日庆祝复活节。复活节标志着圣周的结束，圣周是指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包括立圣餐日，亦即是耶稣基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日子。圣周包括耶稣受难节，亦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继上个星期日埃及一个科普特基督教堂受到自杀炸弹袭击，导致几十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之后，埃及当局加强了今年复活节期间的保安工作。在星期日，土耳其人将会就是否将土耳其从目前的议会制转变成为总统制举行全民公投。如果得到通过的话，这个18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将会极大加强土耳其总统的权力，从而产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当选总统职位之一。支持总统制的人说，这个对他们所称的土耳其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威胁至关重要。但是反对者就警告，这项措施将会使到土耳其变成一个专制国家。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支持总统制运动，他提出在7月份发生未遂政变之后，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持续不断的威胁，改革将会确保政治稳定和效率。这个改革提议给予总统任命部长、制定预算、在广泛的问题上通过法令去颁布法律、解散国会以及宣布国家紧急权力状态。此外，总统和内阁亦将会被废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俄罗斯话美俄关系是否将会改善，目前仲系好难讲。我哋会报道中国同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袖喺五月份同七月份嘅互访，以及美国防务专家认为中国攻打台湾并非系一件轻而易举嘅事。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北韩嘅局势紧张，日本未雨绸缪，准备援助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准备同正在驶到朝鲜半岛海域的美国核子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为主的美国海军战斗群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日本决心以行动支持美国对有意再实施核试和试射导弹的北韩已经结束战略性忍耐政策，同时日本亦着手防范北韩可能进行的反击和报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日本政府连日积极向传媒透露消息说，日本防卫省正在同美国海军协调海上自卫队舰艇同美国核航空母舰加尔文森号为主的美军战斗群实施联合军事演习，具体地点可能在东中国海同日本九州以西的海域。据消息说，防卫省是在首相官邸批准之后和美军进入协商联合军演的日程和参加军事演习的日本舰艇数目等具体方案。海上自卫队的幕僚长，亦即是相当于海军司令的川川峰，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公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广义来讲，和美国海军今后有机会的话，是有可能实施联合军事演习，但是不会评论这次有没有和卡尔文森号的团队联合军事演习的预定。
日本两艘护卫舰3月7号曾经在巴士海峡与卡尔文森号率领的美军战斗群会合，然后在冲绳和宫之岛之间的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实施了3日联合军演。3月27号至29号，五艘日本护卫舰在与刚结束美韩联合军演的卡尔文森号等战斗群 在东中国海又实施了联合军演。此后卡尔文森号等美军战斗群前往南中国海，并停靠新加坡，原定离开新加坡后前往澳大利亚。但4月8号即川集会结束次日，卡尔文森号战斗群忽然改变方向北上，目前正直奔朝鲜半岛海域，预定4月下旬抵达日本近海。日本舰艇可能在此时期再次与卡尔文森号实施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个周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下令攻击叙利亚并警告北韩的举措，已经迅速表明支持和赞赏的立场。同时伴随北韩局势日趋紧张，日本部署防备北韩的反击行动已经展开。日本传媒舆论广泛指出，四月中旬起，北韩有一系列纪念活动。近年北韩每逢纪念日，就是实施核试验或者试射弹道导弹来挑衅国际社会的日子。虽然在卡尔文森号等美国战斗群直奔朝鲜半岛的局势下，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恢复了北韩外交委员会。四月13号又忽然邀请外国驻平壤记者采访他的露面活动，显示有意与国际社会交流的姿态。但美国卫星清楚地拍摄到，北韩核试验设施正密锣紧鼓地推进新一轮核试验的动向。
据多个日本主流媒体报道说，4月9号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川普电话会议的时候，川普说明了川集会的内容，随后双方详细讨论了北韩问题。之后日本要求美国如果向北韩动武的话，希望事先知会日本，理由是预计北韩会报复性地攻击驻日美军基地等等。日本希望的知会热线是安倍晋三和川普之间，直属首相官邸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长谷内正太郎和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之间，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之间等最高相关的级别。据称美国已经表示理解日本的要求，但是日本预计这一类高度军事机密的知会只可能在发动攻击的前夕，应该要做的防备必须要尽快推进。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自民党领导层在4月13号要求党内的国会议员近期不要返回各自的选区，要留守东京，以备临时召开国会通过援助美国行动的有关决议，显示出日本应对紧急局势的罕见政治态势。除了日本国内今年一月因为南韩设立的慰安妇雕像纠纷，日本召回的驻南韩大使长宁安政和驻釜山的总领事森本康敬在纠纷毫无解决进展当中4月4号忽然归任，亦被不少观察人士指出最主要目的是日本要筹备美国对北韩动武之后疏散大约4万名在南韩的日本侨民避难。
嘉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话，美国对北韩政策在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访问南韩时宣称战略忍耐性已经结束时，意味着美国准备改变过去20年放任北韩的结果，导致东亚局势越来越不安的局面。他认为川普政权虽然说人事迟迟难定，内政不见起色，但外交上却在迎接习近平时攻击与中国友好的叙利亚，令中国碍于面子难以表态。这个不单止手段高明，而且标志着川普政权开始改设回归世界警察角色。他说，虽然在川普政权稳定前攻击北韩的可能性不大，但川普政权是30年来美国最可能对北韩动武的政权。高桥认为，川普谋求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东亚长远安定，但就算美国发起攻击，亦不可能立即摧毁北韩军事设施。北韩不单止可以炮轰南韩，而且亦都会针对驻日美军，中国亦难免卷入，所以时局短期内可能动荡。但高桥认为，即使是中国控制北韩，现在已经是最难的事务，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至今未有访问中国，而且不断公然开发导弹与核武器，实际上如果听中国话，金正恩体制就难以维持。高桥认为，所以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针对北韩，一方面着手准备包括对北韩动武在内的最终解决手段，而 而今后中俄态度对最终解决北韩问题依然关键。日本有广泛分析相信，金正恩2013年处决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姑丈张成泽，是中朝关系真正恶化的开端。流亡中国的金正恩大哥金正男今年在马来西亚被暗杀，令恶化加剧。川泽会后，日美再三敦促中国对北韩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访问南韩，与南韩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谈判部长金鸿钧会谈时话，中国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不默认北韩作为核武器保有国的地位。但武大伟亦都同时在首尔游说总统候选人停止部署美国萨德导弹。另一方面，俄罗斯六架军机在卡尔文森号奔赴朝鲜半岛海域期间，4月11号分三路接近太平洋和日本海上的日本领空，引起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警戒。最终俄罗斯军机虽然没有侵犯日本领空，但防卫省说俄罗斯军机同时接近太平洋和日韩之间的日本海实属罕见。防卫省正在分析俄罗斯此举的动机与卡尔文森号战斗群行动的关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当局一直没有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华盛顿的防务专家认为，中国军队攻陷台湾并非轻而易举。他们认为美国能够为提升台湾自卫能力作出更多的努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13亿人口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防经费，中国大陆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能力似乎不在话下。不过来自华盛顿多家智库的防务专家星期三在出席全球台湾研究所讨论会时表示，若武力攻台，中国可能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表示，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军队正朝完全志愿化过渡，这样一支专业化军队在质量上超越隶属中国共产党的大陆军队。
A military unit that is 100% staff with personnel who have all volunteered to be there, that unit is an elite unit.
易思安说，一支100%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是一支精锐部队，中国没有这样的军队。事实上，中国并没有一支正常的专业部队。在装备方面，台湾国防部在上个月公布的2017年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中，为将来面对的安全挑战规划了应对策略蓝图，包括将战斗机升级和自制潜艇。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防务专家郭默斯表示，台湾在短期内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增加中国大陆武力攻台的难度和代价。
Unmanned systems, both for surveillance purposes and for strike purposes. On the air defense side, trying to.
郭默斯说，这些措施包括部署用于侦察和攻击的无载人武器装备，以及购买现成或者研发相对短程但多层次的防空系统。美国是台湾添置武器装备的最大来源，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认为，过去一些年来，台湾在试图购买美国武器装备时遇到过困难。
In my opin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been a particularly reliable arms supplier in recent years. Concerns for U.S.-China.
马明汉说，在他看来，美国近几年来并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武器供应国。马明汉说，他认为不幸的是，美国对美中关系的担忧过分影响了美国对台军事政策。分析人士说，今年上任的川普政府可能会增进与台湾的防务合作，强化台湾自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导人在5月份和7月份的互访活动，双方可能将会针对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去签署协议，并且就重要的国际议题发表声明。而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10架苏-35战斗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包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的时候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俄罗斯的活动加紧准备。四月十一号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赫山的高速铁路以及是其他几个大型的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赫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会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很多的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且收回成本。张高丽和普京的会面在几大程度上将会能够帮助双方解决分歧，有关这个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会在普京访华或者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签署，目前还是未知之数。普京将会在5月14号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会在9月3号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13号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会面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包括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以及是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是另外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亚洛夫。张高丽访问俄罗斯的期间透露，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面当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当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表示，目前仍然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而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且扩大这个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高速铁路的项目之外，中国已经投入了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亦都同俄罗斯邻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但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的媒体就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是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茨克州的议员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以及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之不透明，钱都被中国人是赚走了，但是俄罗斯地方经济却是获益很少。比如是伊尔库茨克州曾经试图将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是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上来非常之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是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和中国领导人经常会面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当中，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将会针对一系列的重要国际问题表达立场。
могут приниматься да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клараци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да которые выражают。
古谢夫表示，双方好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是针对叙利亚的问题、针对伊斯兰国或者是打击恐怖主义等等的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利最近是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而另外10架将会在明年交货。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较早之前已经证实，第一批的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给中国。中国和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是达到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时已经开始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冇几耐之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亦都喺度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以及军事比赛活动之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的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的报道。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同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举行咗几个钟头会谈。克里姆林宫方面话，而家知道美国同俄罗斯关系能否改善咧，仲系为时过早。下边系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莫斯科会谈嘅气氛相当有建设性，反映出世界上呢两个最大嘅核大国需要保持对话，寻求解决办法。不过他说，普京利用这一次的会谈来告诉华盛顿听，为什么目前美俄关系中有一个僵局，这个主要是针对上个星期叙利亚化武袭击的争端，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下令以导弹袭击做出回应。川普星期三表示，美国和莫斯科的关系可能是历史最低点。泰勒森在同普京与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情绪。泰勒森表示，两国之间缺乏信任。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自三个月前川普上任以来，美俄关系今年出现恶化。双方近期的争端是4月4号叙利亚化武攻击是怎样发生的。攻击导致至少85人死亡，数百名叙利亚人生病。泰勒森说，美国非常肯定这次攻击是有预谋的，是由叙利亚政府军策划和实施。但是拉夫罗夫没有对俄罗斯的讲法提供依据。俄罗斯称沙林毒气攻击一是在叙利亚抵抗力量的挑衅行为，一是在叙利亚军机轰炸反政府武装的弹药库时引爆了里面储存的沙林毒气。拉夫罗夫和泰勒森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们坚持他们要进行非常彻底的调查，他们要求进行一次诚实的调查。这一位俄罗斯最高外交官说，莫斯科不会包庇对这一次攻击负责的任何人。泰勒森这一次访问莫斯科，代表着川普一月上任以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举行的最高级别接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核大国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包括莫斯科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正在与基辅政府战斗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以及美国情报界所认定的克里姆林宫指使电脑黑客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等等。普京和曾经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长的泰勒森相互非常熟悉。普京曾经被泰勒森颁发过一枚友谊勋章，但是自那个之后，两国的关系降温了很多。泰勒森星期三说，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相当程度上被认定。拉夫罗夫抗议说，俄罗斯是肆意污蔑的受害者。他还说，他必须再次的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向他们展示任何事实。拉夫罗夫说，给他们看看俄罗斯非法卷入美国政治的证据，然后他们再做出回应。拉夫罗夫说，美国上个星期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巡航导弹袭击，加剧了叙利亚冲突的紧张。叙利亚内战已经进入了第7年，但是他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美国两国关系的改善有着很大的潜力。美国刑事调查人员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正在调查去年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总统电脑事件。俄罗斯黑客获得的电子邮件后来被维基揭密网站公布，这个比川普的竞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造成很大的难堪。联邦调查局对川普团队是否有人和俄罗斯官员合谋帮助川普胜选的讲法展开了调查。泰勒森说，美国需要尽量结束这一种不断恶化的势头，因为他对恢复美俄两国之间的信任，或者在解决那一些对他们双方都极为重要的问题方面没有任何的好处。泰勒森说，美俄两国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工作解决比较少的问题，并为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做出努力，这样他们就能够解决更为严重的问题。拉夫罗夫外长和泰勒森都同意，他们将考虑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新建议， 比如同他们的盟友以及盟国成员进行磋商。他们将继续讨论如何寻找叙利亚冲突的解决途径。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日本关注北韩发射导弹和美国航空母舰遇到中俄两国海军跟踪。撤离叙利亚平民的车队被汽车炸弹袭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太阳节展示弹道导弹的待阅兵之后，第二日上昼试射弹道导弹失败，引起日本强烈关注。北韩用行动对国际社会的强硬回应当中，日本有消息说正在驶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美国核子航空母舰加尔文森号被中国和俄罗斯军舰追踪。日本各大传媒在星期日上午将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失败的消息作为特别新闻提上报道头条，并且都说北韩当日早上从咸镜南道新浦附近发射的弹道导弹随即在空中爆炸。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正在收集情报以及分析发射失败的北韩弹道导弹的种类和原定轨道。防卫省官员亦迅速回应说，未能够确认飞向日本的物体，没有发生直接影响日本安全保障的事态。另一方面，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透露，他正在研究出席在这个月尾预定在华盛顿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定出席今次会议，并且准备要求各国彻底履行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谋求加强各国之间合作解决北韩问题。4月10号在意大利和蒂勒森会谈之后，表示一致同意敦促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重要角色的岸田文雄返回日本之后说，在北韩问题上中国的作用很大。据日本独立新闻等传媒引述日本政府星期六透露的消息说，正在开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美国核航母加尔文森号被中国和俄罗斯军舰追踪，此举令到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加强监视周边海域以及空域的行动。消息说，中俄军舰的追踪目的似乎是探索加尔文森号的意图。中国和俄罗斯都曾经是北韩的社会主义盟友，不过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伴随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形式上的民主化，中俄和北韩的距离拉大，但对北韩立场仍然处于从袒护向忧虑以及不满的微妙变化过渡。中俄两国对目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正式立场是用对话解决北韩问题。中国外交部网话，外长王毅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要求俄罗斯协助解决北韩问题，是给所有相关国家返回谈判。拉夫罗夫表示同意，双方认为回避朝鲜半岛战争和混乱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时事通讯社对此评论说，中国政府以前就反对北韩发生剧变，即是忧虑北韩难民涌入中国境内，亦是抗拒美军可能驻扎在自己附近。准备从叙利亚北部两个被围困的城市撤离的很多平民，因为运载他们到达安全地点的汽车受到炸弹袭击而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在星期六，有关细节仲未明朗。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救援人员在汽车残骸当中搜索。反政府武装的网站引述初步消息说，最少有80人死亡，但救援机构白盔就表示最少有100人丧生。而同时，救援人员仍然在星期六炸弹袭击的现场进行搜索。据信大多数受害人是两个被伊斯兰分子围困几个月的什叶派穆斯林村庄的居民，目前仲未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逊尼派圣战组织，包括在个地区活动的基地组织叙利亚分部，经常袭击被他们视为叛教的什叶派穆斯林。据从互联网获得的消息说，去年六四前夕因为制作铭记八九六四酒樽案而一直被刑拘和拘捕的四川成都四名男子的家属，近日收到成都市检察书的起诉，均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引发外界关注。 起诉书显示，傅海禄、陈冰、张俊勇和罗富裕3月24号被正式起诉煽颠罪，当局指控他们以$80.64在网上售卖27年记忆陈酿酒的有关六四的纪念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纽约州的新措施免除中低收入学生的大学本科学费，我们会报道联合航空公司的公关危机引发了台湾方面的讨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亚太安全的热点之下，美中冲突风险加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连续一年的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同时展开军队结构改组。美国安全专家就对国会属下一个委员会说，中国正在以武力作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扩张，将他们和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一步推向战争边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四月十三号星期四，到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角诸岛，亦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角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他说
The PLA has tightened its noose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 and is now more…
法内尔上校说，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角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近平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国政府称对尖角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角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还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他说
There's a growing risk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
何天木说，中国领导人可能好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未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和习近平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很喜欢并且尊重习近平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公关危机燃烧到台湾，有台湾立法委员呼吁政府的人员出行的时候避免乘坐联合航空的班机。台湾交通部高级官员说，这个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事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媒体继续报道美联航因为超售而粗暴对待一名亚裔乘客的事件。台湾交通部次长黄国材星期四4月13号在行政院一个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就这个事件的提问的时候表示，
这次美国联合航空的这种操作事实上在航空业都是普遍。为什么普遍？因为有怕有些人临时退票。
黄国材说，这次美国联航超售很普遍，因为旅客临时退票就变成空了，但是大家觉得 联航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非常粗暴，在台湾国内就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美联航野蛮处理超售旅客事件发生之后，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星期二在立法院呼吁台湾外交部抵制美联航，公务旅行的时候避免乘坐美联航，以此来到抵制，以维护旅客尊严。此外，台湾民间有多少人响应抵制联航的呼吁，目前仲不得而知。台湾航空公司是否能够从美联航这次事件之中吸取某一些经验呢？交通部次长黄国财对美国之音说，出现超售而又没有自愿落机乘客的时候，从购买廉价机票的乘客之中开刀好像是有些歧视。报道又说，导致美联航这次超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几名机组人员因为公务需要乘坐这个航班。台湾航空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黄国财并没有详细说明有关处理超售的程序。
我们在国内 我看起来在我们长荣跟华航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过去的他们的训练。
不过黄国财表示，在台湾国内长荣和华航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过去的训练对旅客的处理非常友善，不会是这样的。说真的，如果这个人不下去，他们就会叫自己的机组坐下一班，而且应该是这样，不会将人拖下去。报道又显示，即使航空公司因为公司业务运行需要没办法不占用营业的座位，但是在取舍上面，台湾业者似乎更加看重旅客，而不是所谓的公司业务优先。年日来美联航股价重挫，虽然收盘的时候企稳略有回升，但是可能将会面临涉及种族歧视等在内的高额法律诉讼。美联航总裁向公众致歉之后并未表示会辞职，联航的公关噩梦还未有结束。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超买的时候如果没有找到足够的志愿者，航空公司有权决定谁被赶落飞机，不过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登机之前。对乘客来讲，班机超买的时候他们拥有的权利少得惊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纽约州议会批准了纽约城市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免去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学费的议案。这个被称为卓越奖学金计划的新法案已经成为2018年纽约州预算的一部分，而这项预算在星期日获得通过。从2017年的秋季开始，来自家庭收入不够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免学费的待遇。2018年每年家庭收入的标准将会提高到11万美元，2019年再提高到125,000美元。根据这项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每年选修30个学分，并且毕业之后留在纽约州居住和工作。他们在纽约州居住和工作的年限和他们获得免学费的年限相同，最多不会超过5年。纽约州立大学的校董会主席卡尔·考克尔和校长南希·齐默尔称赞这项计划是一个真正的突破。他们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今年的预算包括了令所有纽约州的居民都能够读得起纽约州立大学的资金，这个是纽约州作出的承诺，要求纽约州的大专院校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为学生取得事业的成功奠定基础。这种优质的高等教育的实惠程度排在世界前列。纽约州州长库莫就估计，全州大约有942,000名学生符合这个计划的要求，占纽约州的大学年龄人数的75%。库莫在自己的网页上说，有了这项预算，纽约就成为全国大学入学费用门槛最低的州，他认为这是一个杰出的模式。库莫在自己的网页上说，在今天的晚上不会有儿童会去到睡觉的时候说，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我可能不可以读大学，因为我的父母出不起钱。库莫说，有了这项计划，每一个纽约州的儿童都会得到教育提供的机会。对于这个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低收入学生从这个计划当中得到的受益可能最少。奖学金并不是免去学费，而是只是补足学费和现有资助之间的差距，所以很多低收入学生依然需要用贷款去支付他们的食宿、课本、学习费等等，这些费用每年会多达几千美元。纽约州的预算还包括拨出800万美元给这两间纽约州立的大学的学生提供电子书等教育资源， 帮助他们支付课本的费用。纽约州立大学在纽约州拥有64个学院和大学校园，本州居民的学费一年大约是6470美元，而纽约城市大学就有11个学院和7个社区大学，一年的学费大约是6330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安德鲁·杰克逊在1832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的主要事件之一是与美国银行的斗争。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的势力过于强大，敦促国会不要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他还停止了美国银行使用联邦资金的特权，并将联邦资金转入各州银行。美国银行当时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千方百计的设法能够使美国银行继续经营下去。为了达到目的，彼得尔不惜制造金融混乱，然后将责任推给杰克逊。彼得尔的做法是宣布立即收回贷款，很多公司因为没了银行贷款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饭碗。有人警告杰克逊说一群暴民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围绕美国银行的斗争主要在国会展开，亨利克莱参议员是共和党领袖，亦是美国银行在国会参议院里面的主要支持者。他整整花了3日时间在参议院里面长篇大论，敦促参议院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克莱说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虽然尚未流血，但是如果任它发展下去，美国政府纯洁的共和色彩就会彻底变质，权力会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克莱讲的这个人显然就是杰克逊。克莱继续说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政府就会垮台，我们都会好像奴隶一样死去。克莱随即要求参议院谴责杰克逊违反宪法和法律，参议院批准了克莱提出的决议。众议院的情况较为好些，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为杰克逊的美国银行政策提出辩护，他说美国银行培植势力成为强大不负责任的和政府争权夺利的对手，如果被美国银行占了上风，今后任何人当选总统都要屈从美国银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选择没有美国银行的共和国，还是没有共和国的美国银行。商人慢慢地发现美国银行的放贷政策完全没有必要限制得那么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对的经济困境是彼得尔而不是杰克逊一手造成，但是彼得尔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彼得尔说出路只能够来自国会，美国银行没有必要矫正这些可怜人制造的错误，总统以为他可以使美国银行唯命是从，他错了。但是彼得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要求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在州议会上发表一篇支持美国银行的讲话，但是同时彼得尔又拒绝接受宾夕凡尼亚州的$300,000的贷款申请。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一怒之下，不单止没有发表讲话支持美国银行，反而对美国银行提出严厉批评。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同意州长的看法，即使彼得尔危言耸听，但是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还是通过决议案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两日之后，纽约州长提议抛售$400,000-$500,000的股票帮助州里面的银行。纽约州议会不单止投票批准，而且还增加了抛售股票的数额，这个行动加强纽约州内银行的实力，帮助他们摆脱美国银行的控制。彼得尔看见败局已定，只好开始增加贷款，美国的经济困境亦逐渐消失。 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开始失去国会成员的支持。国会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提出四项决议，其中一项是不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经营权。第二项决议是政府资金不再存入美国银行。第三项决议是政府继续将资金存入各州的银行。第四项决议是对美国银行和金融困境的原因展开调查。结果四项决议全部通过。彼得尔的一位助手形容美国银行官员的感受时候说，这一日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中删除。美国总统背离法律，夺取公共财产，他的行动居然得到国会代表的批准。杰克逊对此的描述就简单得多，他说，我拿到伟大的胜利。安德鲁·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另一件重要事件发生在德克萨斯。美国1819年的时候，同西班牙达成协议，同意放弃德克萨斯，换取佛罗里达。墨西哥1821年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后，美国试图收购德克萨斯，但是墨西哥不想买。杰克逊做了总统之后，又试图收购德州，再次遭到拒绝。德克萨斯地域广阔，但是少有人烟。墨西哥决定允许美国人在那里建立定居点。史提文·奥斯丁1822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定居点里面的每一户家庭可以拥有80公顷土地。每个愿意养牛的家庭可以拥有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在德克萨斯定居下来的人，虽然买地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必须保证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并且保证遵守墨西哥的法律。当时在德克萨斯定居的大多数人来自美国的田纳西、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一带，很多人都是奴隶主，带着奴隶来到德克萨斯。19世纪20年代，受到德克萨斯廉价土地的吸引，美国人蜂拥而至。美国定居点的一位领袖和墨西哥政府发生争执，墨西哥政府勒令他离开，但是他不服从，他率领一群支持者夺取了一个叫做纳科多奇斯的城镇，宣布德克萨斯为独立共和国，称他为佛雷多尼亚。这个人原来以为其他美国定居者会和他一起反对墨西哥，但是他错了，大多数定居者并不支持他的做法，有些人甚至参加墨西哥的部队镇压反抗。这位领袖最后只好跑回美国。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墨西哥政府意识到继续给美国人在德克萨斯定居会带来很多麻烦。墨西哥政府派遣一位官员到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一带视察。这位官员回来之后报告说，他在德克萨斯一带越往北走，墨西哥的痕迹就越少，美国的标志就越多。他还说，一些城镇里面几乎没什么墨西哥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墨西哥人亦都是穷得不得了。他说美国定居者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墨西哥人，他们不讲西班牙语，不信罗马天主教，不接受墨西哥传统。这位官员警告说，德克萨斯的局势可能会在墨西哥引发起义，并敦促政府出兵德克萨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讲座，在上堂之前就谈起了彼此之间的兴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lued to one's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老师上次给我们的作业你做了没有？第五题怎么做？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不懂啊， 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点知道佢肯定识做啊？或者佢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呢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话佢每次都喺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Oh, 我明了。你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她上课听得很专心，动都不动，所以学得不错。那我们真的要去问下她了。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我一定会深深被他吸引，喐都唔识喐噶。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系咩？所以呢句话通常系用嚟喺形容某件事嘅热情。譬如话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咁样做句啱唔啱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哈哈，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中意儿童故事书啦。呢个系我能够谂到嘅 Larry 唯一嘅嗜好。如果唔系，你讲嚟听下，你自己仲有冇更中意嘅事呢
？Okay.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了吧，你还是放弃了。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话？你说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连条绳都出来了？你不要看不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了。不过无论你怎么想，一定想不到一个比看儿童故事书更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了，为什么课室好像那么静的？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开始了上堂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啊？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的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lue to one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就是指走投无路，没有其他选择。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